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同的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召聚我们一同的敬拜，你也留下你的说话，让我们每一日，特别我们一同敬拜的时间，能够全心的听，留心的听，帮助我们，亦都祈求圣灵引导我们，透过摩西的生命生活，透过摩西的际遇经历，让我们认识怎样去侍奉你。特别在面对挫折困难的时间，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提醒，带着我们。为到启文，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我们同样祈祷，求你都带着他们，让他们一生有上帝这一位的主与他们同行。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你的圣经，请你打开出埃及记，我们看好几段的经文，我们由第四章开始。完了《申命记》的这个讲道的系列，我们在上个星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主题，上主之仆。上个星期我特别提到，我们留意摩西这个人物，神叫摩西做上主的仆人。在圣经里面，其实不是很多人有一个这样的称谓。我们就说，我们在摩西不是他讲的说话，而我们特别想聚焦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侍奉上帝的路上面，对我们跟随主的人，对我们侍奉的时候有什么启迪，究竟我们可以看见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追随他的经验，怎样成为我们今天去侍奉神，在教会里面侍奉，在信徒的群体当中，在生活的里面侍奉上帝的帮助和提醒。上星期我们讲到两个的重点，我们一方面看见原来上帝是很喜欢使用那些看起上来好像是已经破碎非常软弱的人。摩西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上帝没有嫌弃摩西，是吗？摩西是一个杀人犯的，是吗？摩西，上帝没有嫌弃他年纪老迈80岁了，上帝亦都没有问过或者是嫌弃过他之前有一个失望的人生，有一个叫他很失望的过去。没错，摩西对上帝的说话在他被呼召的时候没有全盘的认识，摩西怀疑，摩西不安，摩西对神的认识非常肤浅，摩西甚至逃避上帝。但是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上帝还要呼召一个这样的人？在教会的里面，就是那些你找他啦，那些在这里推搪和牧师推搪的人，上帝为什么仍然要追着他不放？上帝为什么仍然要继续的找他呢？为什么要呼召他？什么原因要使用他？我们讲过，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帝要建立这个人，上帝预备要建立这个人。你说80岁了还建立？是啊，年龄不是一个关系，在上帝的手中，他需要建立的10岁、20岁、50岁、70岁、80岁、100岁，上帝都有他的方法。上帝仍然呼召摩西这个人，为了是要建立他，特别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如意的过去，一个破碎的过去，一个已经你可以说烂晒的过去。另一方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的是人需要在他小信的里面要突破，人需要在他小信里面突破。摩西40年在米甸牧羊的时候，事实上上帝将用这40年的时间 将佢嘅自负冚唪唥冲走晒，将佢嘅自以为是，将佢嘅如果用广东人话佢嘅懒醒啊，将佢冚唪唥洗走晒。冇错，摩西有好多挣扎。摩西在上帝面前有问完的问题，说还有得问，是啊，他还问啊，还问，是啊，还问啊，还问到上帝都火了，发火了，是吧，记不记得？他有问完的问题，他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因为他将生命里面那种自负已经被上帝冲走的时候，神的灵就可以做事。今天有很多人在生命里面没有被神冲走这种自负，无论他口讲的是什么都好，上帝要对付这个人，他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横梗，还有很多的自以为是，是他不愿意被上帝对付的。你回去看摩西，他的人生会提启示你。正因为上帝开始工作，正因为他愿意被上帝开始工作的时候，所以当神的呼召来到，他就愿意踏出去。回来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这个早上我仍然是一个相对的主题，信服在教会里面总是多提的，牧师时常提，尤其是你不听话的时候，不会是这样的，我也不是叫你信服牧师，信服上帝的主题是教会里面时常会提的，不过挫折就不是那么多。信服和挫折，挫折和信服其实有很莫名其妙的关系。在今天家书里面，我就有只是很简单两点，两个的主要的重点。我希望你呢打开今天的秩序表，你的家书呢，你就在敬拜那一栏看见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两个的主题相关的，信服、挫折、挫折、信服相关的主题。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知道当摩西愿意踏上这个信心一步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是很好的，很开心的，愿意走上去侍奉的人生路的时候，跟很多今天的信徒经验是非常相似的。经文说什么呢？我们荧光幕上面已经打了出来，让我读给大家听。二十九节，他说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述话说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我们一起读，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这个你可以说是摩西侍奉的蜜月期，哇，又矮又细的情况底下，这个麻麻烦烦问题多多的摩西终于行好啦，咁我上去啦，你叫我去做，咁我就去做，即管试一下啦，咁跟住上帝话我差派帮手亚伦嚟帮助你啦，你系绝口笨舌嘅，咁我搵个识讲嘢嘅嚟帮你啦，咁呢度就系讲到啦，系咪？哥哥亚伦就代摩西将上帝向摩西所讲嘅说话讲俾以色列人听。哇，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信服、哦、摩西原本 预期的话，喂，他不信那怎么办？他问了很多的东西，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听，跟着亚伦又在他们面前再、摩西和亚伦又在他们面前再行了一些神迹，跟着经文就说百姓就信了，不单止信了，还是明白上帝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敬拜上帝。弟兄姊妹，摩西在他人生开始侍奉上帝的时候，特别被他经验到的是建立信任。侍奉上帝的人建立人家对你的信任得来不易，是你要赚回来的，是你要做很多的事，是你要走很多步，而事实上是很容易失去的。建立信任从来都是得来不易，所以摩西得着同胞的接纳，得着同胞的信任，就刚刚是他之前那个不愉快经历的相反。这个对他侍奉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步点，同不同意？当他侍奉的时候，他得着人家的接纳，得着人家的信任，所以他继续走下去。 不过话都冇咁快、哦。嚟到第五章头一二节嘅时候，当摩西开始要接触呢一个法老王，埃及嘅法老嘅时候，又点样呢？啊，问题就开始浮现啦。经文话，后来摩西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如此说，用我嘅百姓去在旷野守节。我带住权柄，带住上帝呢一支嘅拐杖啊，呢一支嘅木杖喺度上喺度摩西喺啊法老王嘅面前话 ：Let my people go， 咁系咪？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嗰啲西人粤西人长片？带住好大嘅权柄喺法老王嘅面前宣告：上帝要人，你俾唔俾？咁系咪？点知法老嘅回应系咩？咩上帝？我做咩要听佢讲啊？我点解要俾啲以色列人走啊？我唔知道你咩上帝、啊，我亦唔会俾以色列人离开。哇！一盆冷水就由头淋到落脚啦，系咪？你谂下你嘅侍奉，面对一个咁样嘅处境，哇！即刻乜嘢火都冇晒。哇！之前仲好有热诚，系啊，弟兄姊妹信我啊，弟兄姊妹支持我啊，佢哋撑我啊，我嘅同胞啊，我哋嘅教会嘅弟兄姊妹全力嘅 support， 跟住一去到，嘣一声咩都冇晒，冚唪唥熄晒。法老唔单止 say no， 事实上你谂下，法老一定唔会咁容易 say yes 嘅，系咪？奴隶喺埃及地系财产嚟噶，埃及国家嘅生产力嚟噶。作为一个王的法老，怎会这么容易就同意摩西的要求放弃奴隶？没可能。法老不单止 say no， 当他发现原来有人想在他那些奴隶那里打主意的时候，他就立刻什么先下手为强。法老没有答应，法老决定增加当时这班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工作负担，叫他生活里面更加的苦，更加的苦。出埃及记第五章六至九节，当日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作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作砖的数目你们仍然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用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摩西和亚伦讲的说话，法老形容为什么？虚谎的言语，不用听，他想走嘛，加倍令到他更加辛苦，看看他还敢不敢出声。今天希望你不是在一个这样的公司里面打工，很多的员工，很多的工会的成立，多多少少都跟这些工作的环境非常有关系。于是这一班以色列人，其中做首领的就直接向法老陈情：喂，搞什么啊？已经够辛苦的了，点知当他们向法老陈情的时候，得来的答案令到他们非常心寒。原本他们以为啊，当然呢，那些埃及的督工啊，和跟他们有仇的那些仇家呢，就自作主张。但是当摩西向法老当这班的管工向法老陈情的时候，发觉原来命令是从最高上头指示的，是法老直接的下令，他们现在是被惩罚一样的看待。有个人说要带你走嘛，我看你还怎么走，我看你怎么走。如果你是当日的以色列人，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想什么，你心里面会想什么？以前都算惨了，现在会搞成这样，真的估不到嘛，是吧？咁你会諗住揾边个出气呢？你唔会揾法老出气嘅，肯定唔会。你揾边个出气呀？摩西呀。 亚伦咯。你揾摩西，揾亚伦咯，你都讲得中啦。第20、21节就系佢哋揾佢发气、发悔气啦。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我哋一齐读，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神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换言之，这段说话讲紧乜嘢？个上帝一定知道你两个嘢做咗咩好事啊！因为是你两个搞到法老王和他的神仆现在是憎恨我们一班人，现在你终于恨到了，他有杀我们的把柄了，你看着上帝一定惩罚你。摩西、亚伦，你真是好事多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有一种印象，所有的问题都是摩西和亚伦搞出来的，是吧？他不想想究竟实际上谁是苦待他们，为什么要苦待他们，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总之摩西、亚伦是你们惹出来的好事，你又说是上帝差来的嘛，又说带我们出埃及嘛，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上帝没有叫埃及法老王放手给我们走呢？你看现在没有拯救，加重了的欺压，雪上加霜。不过当你一路读到这些的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最伤是谁呢？其实心里面最伤痛究竟是谁？不是以色列人，我很相信是那个侍奉上帝的摩西，是吗？为什么会这样的？上帝，你又说会拯救我的同胞，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其实是不是不明白什么叫拯救的？现在这样算做拯救吗？喂，我是不是走错了？为什么我真的行衰运的？我次次想做一些事就永远都是似乎越帮越忙，次次都是好像好心做坏事那样。连我今次以为我愿意去侍奉我的以色列同胞，现在是他们回来埋怨我，我还做来做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讲过这些说话？我相信你这么多年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咁多年侍奉主嘅人生里面，总係多多少少一定会讲过呢啲说话。我做咩仲要做落去？如果你係咁样睇我嘅，如果你係咁样话我嘅，如果你係咁样去评价我嘅，我做嚟做咩？侍奉主唔係带嚟祝福嘅咩？事主蒙福嘛，是不是？多少的祝福、说话、祝福牌、祝福金句、祝福的横额都是这样写的。上帝，我不是要自己得福啊。摩西心想说，现在是连我侍奉服侍的人都得不到福的话，那我还做来做什么？弟兄姊妹，你明不明摩西的伤？是他最爱，所以他愿意踏出去侍奉的原因，调翻转头今日走嚟埋怨他。所以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摩西就回去上帝那里。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句的说话。摩西记住是上帝差他去以色列民中间。摩西好记得，喂，我是撒手领头的，当日上个礼拜我们读了，是吗？但是现在我要这样做的时候，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上帝曾经向我承诺他会负责，是他去带领，所以现在问题来的时候，那我就要做什么？我就回去问，我就要回去上帝的面前问过究竟。如果上帝愿意承诺同我同在的话，那我就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问过原因， 二十二、二十三节我哋读到嘅说话，一起读。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哇，都唔系嘢少噶，摩西系咪啊？大家都有翻咁上下噶，佢同上帝讲咩啊？佢话你一点都冇拯救佢哋啊！你唔系救啲唔救啲，你唔系开咗个工作，不过唔继续。啊，你唔系开咗个头，跟住等我搭上去，唔系，你系一点都冇拯救。你讲过嘅嘢，原来系唔算数噶，上帝。哇！跟住咧，我哋做弟兄姊妹，我哋敬虔嘅弟兄姊妹，我哋就即刻，哇！唔得唔得唔得唔得，系咪啊？我哋系边个啊？怎可以这样跟上帝讲嘢的？你知不知道你跟哪个讲嘢啊？那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现在 你当自己是哪个啊？今天有多少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哇，摩西以为他自己是哪个，怎可以这样跟上帝讲说话的？我们觉得这一种是敬虔啊，这一种是懂得分尊卑啊。不过我哋又唔谂下嗰个问题会发生系啲咩嘢？当你有心中有咁样嘅一条刺嘅时候，当你生命里边有一个咁样对上帝嘅质疑，而你唔够胆问，或者你觉得你唔配去问嘅时候，呢条刺系唔会走噶。慢慢呢条刺就酝酿成为你第日离开上帝嘅原因。摩西冇啊。摩西有什么对上帝的投诉，他就立刻回去跟上帝对质。哇，我们怎么可以跟上帝对质啊？圣经的而且确有这个的事例。事实上调转讲，当我们不声不声的时候，又不代表没有冲突啊，不代表心里面没有问题啊。当你不想去处理，当你不敢去处理，当你无言以对的时候，没错，是没有拗叫，不代表关系好。你看看多少的酒楼，多少的夫妇喝早茶的时候，你就明白我讲什么。我很记得当我还是读大学，那时还读电脑的时候，通常呢你读电脑呢，你都会有一个咁嘅经验， Patrick 好明白。你係带埋牙刷返學嘅。个意思唔係话你早返學啊，係因为你迟放學。做完晒嗰啲 program， 写完晒嗰啲嘢呢，咁我哋记得有一年有一次有一个大嘅 project 完嘅时候。咁同班同學啊终于出嚟啦，离开嗰个工程系嘅building。望见哇，原来天都光晒啦！啊，有咩做咧？咁都话晒叫做做完个大 project， 都要庆祝一下咁。咁当时咧，我嗰阵时喺 Edmonton 嘅亚省大学咧，就其实都几近唐人街。咁我哋一班同学咧就话，不如去饮早茶啦咁。咁咧就一扎傻人咧，就其实眼都撑唔埋开噶啦。咁咧就话唔得，我哋要庆祝。咁我哋就走去唐人街里边饮早茶。我好记得嗰个经验，唔系我哋庆祝咗啲咩，其实大家都唔记得自己讲咗啲咩，因为其实都已经晕晕沌。但我好体会嗰一日，我见到一啲事情。喺我对面台嘅系一个一对夫妇。嗰、那个老公咧就我见佢咁耐咧，佢就系揸住张报纸。台面的黑狗烧卖呢就不动的，装饰的，我想是。咁佢就喺度揭。佢对面的太太呢，佢又唔知道存在㗎喎，似乎。咁呢就我一路留意，我就发觉呢个太太呢就坐下坐下就不是未宜，不过可能其实都唔系第一次㗎啦应该。咁佢呢就开始呢就周围同左右隔离台嗰啲人呢就倾偈喎。咁佢呢就台台倾喎。啊，原来咧佢系可能系嗰个酒楼嘅嗰啲叫咩地堡嚟嘅，人人佢都识嘅，个个佢都讲匀，系唯一一个人系佢冇同佢倾偈嘅啫。唔使我讲啦，好啊。咁跟住喺我离开之前咧，呢两夫妇就埋单找数，咁就结束佢哋饮早茶嘅约会啦。 弟兄姊妹，冇拗叫，唔讲嘢，唔代表关系好；冇冲突，唔代表关系好；唔识得翻到去上帝面前同佢对质，唔代表你同上帝好关系；唔敢同上帝问你心里边嗰个问题，唔代表你敬畏神。唔系，弟兄姊妹，神渴望我哋嚟到佢嘅面前同佢理论。吓、啊，你话理论，理论都得嘅咩？得。头先阿 Kitty 一开始啊崇拜嘅时候提到，我哋礼拜五嘅祈祷会，我哋一路读诗篇，教会嘅祈祷会逢礼拜五朝头早10:30，我哋祈祷之前一定读一篇诗篇。我哋时常大家喺度拗叫嘅，唔系同上帝拗叫。就是那些诗篇就专是跟上帝拗叫的，我们就觉得哇，怎么行的，为什么讲这样的东西，祈祷是吗？诗篇里面大不乏就是人对上帝的冤诉，甚至有时候对上帝的质问。上帝愿意，上帝期待，总好过你不跟上帝讲说话。摩西话：神啊，你讲过的究竟算不算数的？你为什么不出手帮助拯救这班人？神啊，为什么？所以在这个早上第一个大的段落，我给他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当你因为信服而反遭挫折的时候，你要怎么？当你因为愿意信服踏上去这个侍奉的路的时候，但是换转回来的是撞晒板，是人人对你的批评，那你要怎么？又说是主蒙福，又说、遵行上帝的道、就什么好处都不缺，就是得到上帝的祝福的，上帝你在哪？你回去吧。你有没有回到去上帝的面前问？还是你只是投诉完，只是发完脾气之后就走了去？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弟兄姊妹。当一个面因为信服而反遭挫折的摩西，上帝要怎么帮助他走出这个困局？那就是这个早上第二个大段落。由第六章到第七章，上帝就答摩西。摩西在第五章最后的时间就是跟上帝埋怨，跟着第六、第七，上帝就是答亲自的回答摩西。来到第七章的第一至到第五节，上帝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阿伦要替你说话的，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神。到了一个地步，当上帝重复他要做的行动的时候，当上帝跟摩西说我讲过的东西是算数的，你慢慢去看着我怎样将这个计划展现出来。摩西第七章第六节和阿伦就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行动。摩西阿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一起读，他们就照样行了。这个是摩西和阿伦信服上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起始点。奇怪的是什么呢？如果换转是之前早年的摩西，是吗？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早年的摩西？记不记得之前那个打死人的摩西？如果是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怎样？一走了之咯。又话咁咁咁嘅，都唔系嘅，唔做啦，走人。但系呢一次，你要问点解摩西竟然会愿意继续行落去？经文话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呢？有咩分别？有啊，之前摩西相信嘅系佢自己， 当他做不到他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他就一走了之。现在的摩西不同了，今日的摩西他依靠的不是他自己，是依靠上帝，是依靠上帝的承诺，所以是上帝话了，所以我就继续行，不是我做不做到所以我继续行下去，是上帝已经话了所以我愿意继续行下去。弟兄姊妹，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侍奉观念和心态。摩西和阿伦愿意行下去，不是因为个环境改了，上帝在第六章第七章没说好了，那我就将法老一按按鬼死了他，以后在你面前消失怎样继续做，没有。法老仍然在他的面前，法老没有离开，不是有什么神迹的出现，而是因为上帝说话的缘故。弟兄姊妹，今天你侍奉的原因，我希望你搞清楚，是因为上帝说话的应许，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是因为你的成就，不是因为你的成功和失败，是因为上帝的邀请。既然是上帝的邀请的话，我们就一起行下去。法老仍然是法老，那班的百姓仍然是不听摩西，没分别。事实上一路带着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四十年的 原因多多少少就是他们没有分别，不断地在埋怨这位领袖，是吗？没有改到。但是摩西的心态改了，他开始愿意行下去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承诺。摩西面对挫折仍然坚持信服，不是因为环境改了，不是因为条件改了，而是因为上帝应许的力量。神承诺，神就负责。弟兄姊妹，容许牧师讲多次，神承诺，神就负责。你信不信这一样东西？你坚不坚持这一样东西？如果不是的话，对不住，你走不下去的。教会里面的侍奉同样道理，你有罪我有罪，在教会里面我时常形容大家都是癌癌惨惨的，是吗？其实大家都不是什么靓仔靓女，我的意思不是说个美貌那方面，这么完美就不需要上帝拯救了。在这个地方一起的侍奉，总会遇到有挫折、有困难、有失意、有打击的时候，你相不相信神承诺，神负责？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摩西就开始一连串和法老王的角力，是吗？无论你看电视电影又好，主日学的小朋友又好，或者是你读圣经都好，你就会读到这个十灾的经历，是吗？上帝使用摩西带来在埃及十个的灾难，为了是要法老容让以色列人离开，因为法老的心实在是硬到不得了。当摩西面对一个诡计多端、出尔反尔、讲过永远不算数的法老的时候，你留意一下，摩西没有半点气馁，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摩西和法老对抗的时候，法老的心的刚硬，所以就带来神审判这些灾难一个一个接踵而来。每一次灾难出现的时候，灾难很大了，法老受不住了，跟着呢就跟摩西说，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你停了个灾难了。跟着摩西向上帝祈求，灾难一有舒缓，法老刚硬的心又来了，出尔反尔，几时话俾你走啊？谂你都唔好谂啊！言而无信嘅人啊，法老就系一个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嘅人。面对一个咁样嘅人，你点侍奉咧？面对一个咁样嘅人，你点侍奉？我同你数下佢做咗啲乜嘢。 在十灾的里面，一开始上帝叫摩西将埃及当中的水变走，法老王的反应是什么？出来那就怎么，我自己的马仔，我自己的术士都懂变，以水变血而已。所以我弟兄说以水变走，那个是耶稣的神迹，不是摩西。上帝叫摩西在埃及当中以水变血，法老就说一点都不巴闭，我自己的人一样可以做得到，不听。跟住上帝叫摩西将埃及地遍满了是青蛙，青蛙之灾，周围都是青蛙跳来跳去，好多人惊啊，情况现在严重啲啦。咁所以法老就同摩西讲，第八章第八节，哦，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同我嘅民啦，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一定唔系中国人嚟嘅，因为中国人就即刻冚唪唥田鸡嘛，系嘛啊？摩西应承咗，跟住法老又点咧？哦，见到个灾难舒缓啦，又是硬着心唔听佢。第三个灾是那个跳蚤的灾，没办法令到摩西在法老的面前令到法老屈服。第四个灾是苍蝇乌蝇的灾，乌蝇进入法老的宫殿，法老屈服了，就对摩西说，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当摩西真是为他祈祷，叫苍蝇离开，叫乌蝇离开的时候，法老有什么？哦，又当没事。第五个灾，瘟疫的灾，除了死的畜生，又不是我，坐你都傻。第六个灾，生疮的灾，毒疮的灾，身上长满了疮，但是法老发觉都不死得，不妥协。第七个灾，冰雹的灾，啊，这一次呢连其中一些埃及人都相信上帝的能力了，灾情太严重了，所以法老第九章二十七、二十八又讲了，他说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啊，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呢是够了，请你们呢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但是经文继续读的时候，法老见雨和冰雹和雷止住，就什么越发犯罪，他和他的神仆都硬着心。好啦，上帝说那我继续的了。第八个灾是蝗虫的灾，法老求饶恕，第十六章第十章第十六十七节再一次说，他说现在求你只此一次的啫，饶恕我的罪啦，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啦，不行啊摩西，求你帮手啦。摩西又代法老向上帝求情，叫大风将蝗虫刮走，换来是什么呢？摩西在法老的面前，法老的说话算不算数呢？不算数。到了第九，黑暗的灾，三日的黑暗逼到法老要开出条件，给你去都得，十章二十四节，只是你的牛羊群牛群要留下，你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那怎么得啊，我们出去是祭祀上帝要献祭的嘛，你将那些牲畜全部留下在埃及，那我怎么献祭呢？当摩西坚持的时候，法老就不肯，跟着很怒气的向摩西警告，他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啊，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弟兄姊妹，法老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讲过的事从来不算数的，五时花六时变，今日他可以跪低求你，又哀又西，你帮下我啦，我没有上帝，上帝再是这样惩罚我不掂的啦。波西说好啦，那我愿意向你祈求，一祈求灾难过了之后，哪位啊，我识你是哪个，变本加厉，言而无信。上帝事实上来到最后一灾，这个杀长子的灾难之前， 弟兄姊妹，我请你留心，上帝是给了几多个机会给这个法老，给了几多次的机会他回转，但是法老没有，但是法老没有珍惜，法老是一次又一次的失信。你怎样面对一个不断失信的人？你在侍奉的路里面怎样去面对一些这样的人？如果今天上帝差派你去做的是你要面对一个出意反意言而无信的人的时候，你会怎样？一早一早不做啦，一早跟牧师辞职啦，一早就说这个教会黐线的，是吧？我转教会咯，我做什么要留在一个这样的鬼地方啊？但是摩西没有。奇怪的地方就是一次又一次遇见一个这样样的法老，摩西仍然坚持继续做上帝叫他做的事。什么原因啊？我再讲，因为这个是上帝亲自差派他做，不是个条件，不是个人事，不是个际遇，不是回来的反应是满不满意，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叫他这么做。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侍奉上帝和我们做工最大的分别。今天打工不开心是什么？走咯，咪找工跳槽咯。你要我留到这么晚没的，我咪继续坐在这里，不过我坐在这里找工。你又耐得我什么河呢？你不走又不给人走，那我咪坐在这里找工咯。是不是？你叫我做嘢，系我表面系听你讲，不过我后面咪吓、啊、你知啦，唔使牧师教啦。侍奉上帝唔系做工，唔系打份牛工嗰种嘅心态。最大嘅分别，因为真正嘅老板，我哋真系要惊嘅，唔系呢个法老。真正要听从嘅，唔系人，而系上帝。上帝既然叫了我去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坚持到底，无论别人是不是失信，无论其他人合不合作，无论个反应回来是正面定是负面，无论其他人接不接受定是当你透明，其他人是当你工人地洗换，不过我只知一样东西，就是上帝叫我去做的，我就愿意去做，就是这么简单。新约圣经里面其中一句很鼓励我侍奉生命的一句金句，在哥罗西书三章廿三节，连光幕上面打出来，或者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神啊，你知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是为上帝而做，所以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最后一个的重点，这个当他遇见挫折仍然愿意顺服的摩西，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刚才读到法老王一次又一次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五时花六时变，令到摩西无所适从的时候，摩西的反应一次又一次是怎样的？好了，你叫我向上帝祈求，我就为你向上帝祈求。摩西在他的侍奉生命里面，他是坚持交托的祈祷，他没有交托的祈祷，他没有可能做到下去。这个是摩西认定的侍奉态度。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因为在这些 灾难的当中，我们一路的焦点都是看上帝的能力，或者是法老王的命运不灵，但是我们没有留意的是摩西的坚持。摩西为法老祈祷好难的，谁是法老啊？再讲清楚，是那些苦待你同胞的人，是那些正正是上敌挡上帝的死对头，怎会为他祈祷的？ 我为全世界人祈晒土都唔会为佢祈祷啦。摩西一次又一次嘅系为呢一个嘅法老祈祷，好难。就好似我哋今日耶稣基督嘅教训，我哋要为我哋嘅仇敌祈祷，为逼迫我哋嘅人祝福，边可能噶？牧师点做啊？在生活里面那些逼迫你，那些苦害你，叫你夜晚睡不着觉的那些人，或者是办公室里面的人，或者是好不好彩在教会里面的人，又或者甚或是你屋企里面的人，这些人激到我们很生气的，牧师你现在叫我为我祈祷，叫我为他祈祷。但摩西不是这样，在他的祷告里面，事实上是他在做什么？他是每一次的祷告，他就是学习放手，去信服上帝，去信服上帝，去给他做事。我再说，如果你不认识摩西的前半生，你就没办法了解摩西后半生那种上帝对他生命那种对付。他一生一生就是要自己亲自喐手。到今日每一次面对法老，法老的求情，他的代祷，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你肯不肯？你肯不肯仍然将这个审判的主权，这个降灾的主权交回给上帝呢？如果他真的诚心悔改的话，上帝宽恕他的话，那你又怎样呢？约拿的故事是吗？弟兄姊妹，摩西真正信任的，在他的祷告里面清楚告诉你是谁，是上帝。他选择不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他选择可能可以在第二灾的时候就说出尔反尔，我睬你都傻，祈祷我咒助你都来不及了，祈祷。又或者他可以讲大话，是吗？啊，好啊，我为你祈祷啊，咁啊，我呢个咧，上帝做唔出手，佢可以咁样，但系冇。摩西每一次就系挑战紧自己，上帝就喺度诬造紧佢，你究竟肯唔肯放手俾我做？事实上，侍奉上帝嘅人面对挫折系理所当然，因为攻击嘅永远唔系攻击你。攻击的是在敌挡着上帝。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说话，黑暗永远不会就此罢休。如果不是的话，主耶稣就不会被人钉上十字架。但是就是在最关键的时间，你的生命是不是信服上帝，是你口讲信服上帝，还是真的信服上帝？当你看见自己究竟是上帝的仆人，还是你自己的主人的话，这一些的情况，这一些的时刻，你就看得一清二楚，你可以说就是见真章的时候，就是你真正里面是什么的时候。弟兄姊妹朋友，这样的特质其实连主耶稣自己都需要学的。你说是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当然信服父神，但是如果在十字架上面，如果在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跳下来的时间里面，如果他可以叫几型的天使来拯救他的话，那个情况，耶稣基督既为儿子，就在他受的苦难当中学了顺从。摩西亦都一样，摩西在面对一浪一浪的挫折的时候，面对同胞的挫折，面对法老在他面前带来的挫折，面对甚至他怀疑是不是上帝要给一些的挫折他的时候，面对这一切的时间，他仍然以祷告代表将审判和拯救的主权交回给上帝。如果这个真是愿意悔改的人，那你去决定做些什么，不是我， 我是你的仆人，我不是主人，我无权话事，我无权代上帝讲说话。这样的坚持，这样交托的祷告，成为我们每一个今日侍奉人的时候最大的鼓励，弟兄姊妹，最大的鼓励。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读到今天的金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提醒自己，你说耶稣都有东西学的吗？上帝的儿子都要学的吗？是的，我们不读圣经就不知道了。原来有一样东西，他是要真真实实的学，在苦难里面学顺从。我们一起读，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早上透过你的说话再一次勉励我们。神啊，我们面对挫折事实上是必然的。今天无论在工作的里面，甚或在生活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我们面对不同的打击，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气馁，你帮助我们再次留意摩西的生命，当他伤心失意的时间，他不是向上帝投诉就算，他是回到去上帝的面前，要听上帝的回复，要跟上帝对质，他捉住上帝与他同在的应许不放。神啊，面对挫折的时间，你亦都帮助摩西继续学习顺从，在祷告的时间他学习将主权交给神，在面对这些出意反意言而无信的人的时间，他学习忍耐，他学习做上帝的仆人是因为上帝的说话，不是因为环境条件。神坚定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心，求你心里面对我们讲说话，勉励我们，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挫折的当中仍然坚持信服神。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